对，你的经文是哪？
现在已经在录了。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真相，经文是创世纪50章16节开始。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这一段话是约瑟的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也是创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又一件谎言。创世纪里面记了很多人间的谎言，也是神在提醒我们，我们的本相是怎么样。这些始祖都会有说谎的情形。这个是一个谎言，因为如果父亲要为哥哥求情的话，父亲当然在世的时候直接跟约瑟讲嘛，怎么还要死了以后转述说你父亲以前说了这个话，这死无对证嘛。明明是应该是当时就讲，可是他以后编了一个故事，就怕爸爸死了以后约瑟就会来害他们。约瑟当然很难过了，约瑟说，你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不能代替神来刑罚你们，但是我能代替神来恩待你们，这我们每个人都能学会这样的态度就好了。约瑟的故事其实很多细节还是遗漏了，圣经没有跟我们讲，我们可以去想，就是约瑟故事的真相有没有大白，当事人和其他的人知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可以想象雅各跟约瑟见面了，大家哭了以后，拥抱了以后，叙旧了以后，稍稍情绪平静了以后，可能都会问问题。雅各会问说，约瑟你到底是怎么不见的，我叫你去看哥哥怎么你就不回来了。那么约瑟可能也会有问题，问他爸爸，你怎么都没有来找我啊，你不是死了吗等等，就是他们可能会谈一下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不知道有谈多少，有些话好像是不谈，可能约瑟也不愿意谈，不愿意诉说哥哥的不好。那么雅各可能也始终不太愿意面对他的儿子这么不成器。就是一件事的真相我们能够知道多少，约瑟跟他全家团圆这很好，但是有些事情好像是隐藏了没有说。我觉得在我们人间很多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不一定知道真相，我们也更不知道真相的那个意义啊。什么叫做真相和真相意义，那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是雅各叫约瑟去找哥哥的，然后约瑟就碰到了大祸，是雅各把约瑟送到了鬼门关的。但雅各原来的意思不是这个，事实是这样，但意思不是这样。那么但是这个在当事人都可能产生一些错误的推理。譬如说我曾经问一个问题，约瑟这么爱他父亲，这么想他父亲，第一想的就是他父亲，第二想的才是他弟弟便雅悯。他见了哥哥们相认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约瑟，我父亲还在吗？他这么想他，雅各也这么想他。可是约瑟做了宰相以后，巡行埃及遍地，他的马车完全可以畅通无阻的到家乡去看他爸爸，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心愿，他为什么不去呢？这么想，现在能够了，为什么不去见一面呢？ 那么我就想很可能是约瑟在监狱里面想啊想啊，跟基督山恩仇记一样，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会钻牛角尖了。有一个事实就是雅各叫约瑟去看哥哥的，而且雅各是在生了气以后叫约瑟去看哥哥的，就是生气约瑟做的梦，然后说我和你妈妈真的要跟你下跪吗？跟他哥哥们的反应一样，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叫约瑟去找哥哥，然后去找哥哥，哥哥就好像都准备他来然后要把他杀掉一样。然后约瑟被抓了以后又没有人来找他，就是他爸爸显然没有派人来找他，他不知道他哥哥骗他爸爸说约瑟已经被野兽吃掉了，所以雅各不会找他了。就约瑟在那里推想的时候，推想真相是什么的时候，很可能会推想错误，我们也可能会钻牛角尖，我们很想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但是虽然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真相是你要认识耶稣，其他的我们也希望知道，但我们更希望知道我们认识真理，认识主耶稣，认识主的道，那个是最重要的，这比你在世上知道任何其他的事情都更重要。不过这个既讲到真相，我们就从创世纪里的谎言讲起啊。这个创世纪里面的谎言非常的多，一开始就是那个蛇欺骗了女人，神岂是真说你们吃了不一定会死的，神是嫉妒你们，不要你们吃了像神呢，是很厉害的一个骗子。然后是该隐骗神，该隐说我不知道我的弟兄在哪里，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他这是欺骗神，他知道他弟兄在哪里，被他杀了。然后有名的骗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撒拉骗法老说他们是兄妹。然后就是我们不是太确定哈，但是大概可以这样推测，各位你自己看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有没有骗以撒，父亲啊，献祭的火和刀都柴都在，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好像没有直接，不是好像，就是没有直接的说，哦，献祭的羊羔就是你。他说耶和华会预备。这个是不是骗了以撒啊？这个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后来以撒和利百加这对夫妻又骗了亚比米勒，也是说他们是兄妹。利百加呢，这个妈妈呢，劝儿子雅各骗父亲以撒，这我们很熟悉的。不过在创世纪27章36节，以扫说雅各两次骗他，这是错的。雅各没有骗以扫，雅各跟以扫是公平公开甚至是公正的清楚的交易，两厢情愿的，你长子名分给我，卖给我，我红豆汤给你。那么这个里面说不上任何的欺骗，是你自己头脑清楚的时候要做的。圣经上也有讲，重点在以扫看清了长子的名分，并不在雅各欺骗他。那么雅各在祝福的事上的确骗了，但是那是骗爸爸，也没有骗哥哥，所以以扫说雅各两次骗他，这是不对的。那雅各拉班之间原来是舅舅跟外甥的关系欺骗，然后岳父跟女婿的关系也是欺骗，雅各和利亚拉结他们夫妻之间，还有雅各跟以撒父子之间，雅各跟他11儿子之间都有骗，这真是让我们胆战心惊。流便和他父亲的妾 毗拉是同房的，所以这有乱伦，这有乱伦恐怕也有欺夫骗妇的这个成分。那约瑟和兄弟都有互相的欺骗，我们看到人心不古啊，古人的心也并不古。虽然有这么多欺骗的事情，神对某些欺骗的事情似乎没有任何的处置，像亚伯拉罕骗法老这件事情不但没有处置，而且亚伯拉罕发了财，神也好像还很祝福。我想这个理由都很简单，就是神要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罪恶都不好，说谎是一个罪恶不好，但是在更不好的罪恶下，神对某些谎言有一些宽容。如果埃及的制度是让每一个漂亮的妻子都很紧张很害怕，以至于他们需要说谎来给自己一些安全感，那这个错实在是埃及的制度。后来亚伯拉罕也讲，在他第二次这样骗的时候，他跟亚比米勒王说，我以为你们这个地方人都不敬畏上帝，所以你们会杀我娶我太太，所以我们只好这样说谎了。就是实在是有的时候说谎是那个恶劣的环境造成的，神也体谅人了。不过神对谎言的恨恶是很强烈的。诗篇第五篇第六节，说谎言的你必灭绝。诗篇五十八篇第三节，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说谎话。箴言六章十六节，耶和华恨恶几样东西，高傲的眼就是骄傲，撒谎的舌就是不诚实，流无辜人的血就是杀义人。这是上帝很恨恶的这三个东西。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三节，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就说谎话。箴言六章十六节，对不起，耶利米书九章三节，神的子民说谎，行为恶上加恶，不认识神。说谎、坏行为、不认识神都连在一起的。纳鸿书三章一节，尼尼微是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这个我们住在台北高雄应该算是相当的幸福，有都市的繁荣，没有都市的邪恶。尼尼微城里面流人的血，强暴，可能在像纽约啊、芝加哥啊，很多这个世界上大城市都有繁华，但是也有很多的强暴虚谎。虽然繁荣，常常人家也说城市里的人比较狡猾，乡下人比较老实，城神并不反对，这个天上的城为亚伯拉罕他们预备的，为我们预备的就是我们的家乡，但是地上的城巴比伦、罗马都有很多邪恶的成分。那不是城的邪恶不邪恶，是人。启示录十四章第五节说，信徒口中是查不出谎言来，然后说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他们在语言上没有谎言，他们就没有瑕疵。你知道地狱里充满了什么？地狱里充满了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讲的作恶的和说谎话。那以赛亚书里面有讲到第五篇里面，第五章里面有讲到几个祸灾哈。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可以把圣经汇编拿来对照一下，有哪些地方讲福灾，有哪些地方讲祸灾。福灾就是八福是最有名的，还有诗篇第一篇也是这个如何如何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其实就是耶稣那口气，有福哦，福灾。祸灾呢，就是一种咒诅了，咒骂了。耶稣说呀，法利赛人就是你们这些什么什么什么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祸灾。 以赛亚书就有这祸灾，福灾祸灾在新约旧约里都有啊。五章八节，祸灾贪得无厌的人，祸灾纵欲的人，五章十一节。五章十八节，祸灾带头作恶的人，五章二十一节，祸灾自大的人，五章二十二节，祸灾醉生梦死的人。这里面有一个祸灾是第二十节，祸灾颠倒是非的人。这个有些人可能特别嫉恶如仇，有些人呢可能比较讨厌小偷或者什么。那么我自己是觉得在以赛亚书五章里面特别强调的，他讨厌就是颠倒是非的，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这个世界你也常常看到这个情形。这个人是英雄，在这群人你口中是英雄，在那群人口中你是狗熊，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到底我们在侮辱圣贤，还是说我们在美化流氓？这两个都叫人讨厌，也叫上帝讨厌。就是世界上的罪恶很多，简单的就是两类，一个是暴力型的罪恶，杀、流血、凶狠、强暴，这种这是魔鬼的武器之一。另外一个就是说谎、欺骗，很柔和舒适，但是呢最后是就是也是伤害你。欺骗和暴力是两个魔鬼最常用的，也是我们这些罪人常常，就是我们所有的罪恶大概都可以在这两类里面，欺骗、暴力。我讨厌暴力，但是我也很讨厌说黑为白、说白为黑的。明明是一个坏蛋要说他好，明明是一个好人要说他坏，这是不好的。在这些所有的不好的里面，最不好的或者不好的根或者错误的根，就是你认错了耶稣。最重要的真相，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你认识耶稣。这又是一个福。哇，西门巴约拿，你有福哦。这个答案不是你说得出来的哦，这个答案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哦。他指示你这可是要给你很荣耀的工作哦，天国的钥匙要交给你哦。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石头上哦。就是当彼得蒙恩说出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真是说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真理，虽然他自己还不知道有多重要，也不知道意思是什么，但他说出来了。我们今天也都是在这条路上走，我们认识了基督，我们承认基督是救主，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不一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许我们为了要通过洗礼的考试，或者通过什么样的考试，我们背了标准答案，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那个意思，我们不一定能够体会到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会为我们做代赎的祭。这里面的爱，这里面的智慧，这里面的义，我们都不是马上知道，但是我们会逐渐的体会。越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就越明白真理，就以真理为我们的护身以及攻击的武器，我们活着就有意义，活着就有力量。所以各位，约瑟要不要知道到底他是怎么被卖的，恐怕不是最重要的事。约瑟知道上帝在这一路上都在带领，那是最重要的事。雅各要知道他的儿子们恶劣到什么地步，不是最重要的。雅各知道上帝如何的怜悯恩待他，就像雅各最后祝福的时候，愿那一生看顾我直到今日的神的使者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你要认识一个好的男朋友女朋友，将来能够成为你的配偶，这太重要了，但是还没有你认识耶稣重要。他是我们的真理，他是我们的真相，在他的光照中我们认识自己，我们也认识事情，我们也比较不容易受骗，不容易上当，我们比较有智慧，我们也会比较更善良。要认识最重要的真理或真相，就是基督耶稣是谁。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了一个瞎子，生来是瞎子，但他认识了最重要的真理。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去想。在九章一节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他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各位，你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你会想什么呢？也许你就走过去了，也许你丢一点钱给他。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生来是瞎眼的，可能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乞丐，大家都知道他生来是瞎眼的。我不晓得你有什么反应。哇，可是圣经这些犹太人可是凡事跟律法很有关系，凡事跟罪恶也很有关系，他们既这么看重律法，就很看重人生活是不是圣洁善良的，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却是在一位正义善良的上帝下掌管。他们看到一个人生来瞎眼的，不去想有没有办法角膜移植，有没有办法医治，好可怜哦，好倒霉哦。他们居然说他眼睛瞎是谁犯了罪。哇，这个是太深刻的描述了神的儿女对罪恶的敏感，神的儿女对善良邪恶的敏感。瞎眼是一件不幸的事，瞎眼是一个处罚。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一定有人犯罪了。是他犯罪了吗？还是他父母犯罪？我们先要说不会是他父母犯罪，因为先知以西结书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负罪不会只偿，每个人会被自己的罪恶所报应，不会父亲的罪恶由儿子来承担，不会的。那么所以不会是他父亲犯罪害他眼睛瞎，因为这件事情不仅是以西结书说不会有，而且就我们的正义观点来讲也是不应该有的。父亲犯罪就父亲瞎眼嘛，儿子犯罪就儿子瞎眼，孙子犯罪就孙子瞎眼，哪里可以说换一个人来承担呢？所以不是他父母犯罪。那是他犯罪吗？不可能啊，他不是生下来以后做了坏事以后眼睛瞎的，他是生下来眼睛就瞎了，生下来眼睛就瞎了。难道我们说他在娘胎里就犯罪吗？娘胎里没有机会犯罪吧，我想古人也知道这一点。那么小一个生命怎么犯罪呢？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哦，这个答案也叫我们很受不了。一个人生来瞎眼，你不觉得这正是显出没有神吗？这个世界一切的事都不公平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全能慈爱的神在那里管理，这个世界太多莫名其妙的事，没有真理，没有真相，就是一大堆的偶然，这个人运气好，那个人运气不好，碰到这个碰到那个。一个人生来瞎眼了，正是表示没有老天爷，没有一个很棒的老天爷，怎么会有一个很棒的老天爷他能够工作，然后让一个小孩生下来就是瞎眼的？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生来瞎眼的显出了什么神的作为啊？生来瞎眼的显出了没有神的作为啊？就这个世界是一个乱世，乱七八糟，没有真理，没有道理可言。各位，我们跟世人活在同样一个世界里，你跟我同样活在一个世界里，我们都常常觉得很荒谬，很荒唐，很不解。我把标准答案跟各位讲，就是仰望耶稣的十字架。仰望耶稣十字架不是说我们有困惑的时候拿个十字架来看看，不是这个意思，甚至不是想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如何流血痛苦啊，大叫啊，多么的伤痛啊，不是那种很煽情的。仰望十字架是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思想更深入的了解耶稣整个道成肉身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那不是一个艺术品而已，在十字架上死，那不是激发很多音乐的事件而已，哇，马太受难曲，这个约翰受难曲，那个是上帝永恒的智慧和慈爱在永恒里面的计划在他儿子身上所做的。如果你能够越来越用十字架的道理来了解你生活中的每件事，你有一把打开生活真相真理的钥匙，要在你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我为什么身体这么差？我为什么家里这么穷？这个我们都可以去分析，可以去改善，但是你要有一个态度，你的贫穷要显出神的作为，你的富裕要显出神的作为，求主帮助。然后耶稣说，我在世上是世上的光，意思就是我能把神的作为显出来。然后耶稣就又很奇怪的，耶稣把他医好了，把这个瞎子医好了，但是耶稣是吐唾沫在地上，然后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去希洛亚池洗，去洗了，回头一看就看见了。各位，耶稣医好一个人可以说一句话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啊，这么复杂啊？我不知道唾沫和泥和起来抹在眼睛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唾沫跟神的话有没有关系，泥跟人的受造有没有关系，我不晓得。因为约翰福音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含义的福音，我不晓得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这也不是我们这里的重点，我们这里的重点还是我们要在我们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才是一个真相。那个人洗，回头一看就看见了，然后他的邻舍还有其他的人就说，哎，这不是那个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这耶稣讲，约翰讲这个话记载也是很仔细啊，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他不但讨饭，而且记得他是坐着讨饭的人。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但是很像他。他自己说是我，是我这个字是我是的意思，我是就是上帝的名字，自由拥有的。我们不是我是，我们是瞎眼的人，我们是罪人，但是那我是就是上帝的独生子来的时候，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也才真有我们的真相，真我，真的身份。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这话倒是很对，你怎么看到的？你怎么看到的？他说的也很对，有一个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去希洛亚池洗一洗，我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那个人在哪里我不知道。这个耶稣的医好的人常常有这个毛病。被医好了，被拯救了。是太高兴太兴奋了吗？就忘记到耶稣这里来了。各位，我承认，如果我是生来瞎眼的，没看过，现在看到了，我一定很兴奋很高兴。我兴奋，我很高兴到一个地步，我可能根本忘了谁让我看见的。那个38年不能动的那个人也是一样，耶稣说起来拿起来你的褥子走吧，他就起来拿着褥子走了，高兴得不得了。你要说谁叫你起来走的啊？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各位不要忘恩负义啊！我们病好了，我们的问题解决，当然快乐应该的，但是务要记得，这还不是最宝贵的，这还不是真相和真理，最宝贵的是认识耶稣，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他。他知道说，哦，耶稣，耶和华，这是耶稣，一的死过程我也跟你讲，但他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不可以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你要寻找他，你要寻求他，你要叩他的门。好，他们就把这个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圣经上也讲，耶稣或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这个严重了，这下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了。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安息日是不可以治病的。他对法利赛人再一次说那个答案，他或尼在我眼睛上，我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说，这不是从神来的，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各位啊，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如果从圣经上来粗浅的了解的话，法利赛人是对的。我们在生命记看得很清楚，应该是13章里面讲到说，神迹不能够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上帝的仆人，也就是你能行神迹不表示你是上帝的仆人，你能行神迹却叫人做违反上帝的话的事，你是假的。耶稣说，哦，如果这些先知能行的话，选民都会被骗的。神迹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检验神迹的标准。你行了神迹说出违反真理的话，你行了神迹说我们去拜别的神，你看能行神迹啊？生命你说你不可以跟随那个先知，还要把他打死。所以法利赛人好像对的，因为真理是要守安息日，这个人行了神迹他没有守安息日明显是错的。这里我不能不称赞法利赛人，他们的原则比我们还清楚一点。我们今天看到神迹就是先知了就信了，不，神迹不能证明你是先知，要看你讲的道，你传的是不是，你是不是传神的话。那法利赛人错在哪里？法利赛人错在他不知道什么是安息日，他不知道什么是守安息日，他不知道，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律法，虽然他们天天在讲律法，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福音，虽然他们在盼望福音，他们不知道。好，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罪人可以行的，如果神给他恩典，罪人可以行的，法老的术士也可能行。各位，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事情真相，一个事情真理？你必须看那个事情，那个人合不合圣经。我们怎么知道合不合圣经？哎呦，这我要上主日学的课，我要去看解经书，这些都能帮助你，但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心中有圣灵，我们被圣灵感动，就会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被圣灵感动，就得到安慰和鼓励。啊，这个我们就很难继续在这里继续讲下去了。 因为圣灵跟邪灵常常是那样的像，魔鬼是那样的，常常是化妆成真相的样子。不过我们继续看下去，他们就真有争议了。他们对瞎子说，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人？他说他是先知啊。这也让我们想到那个井边的妇人，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后来看出他是弥赛亚。啊，犹太人现在就不相信他原来瞎眼，就叫他父母来，这是你的儿子吗？你们的儿子他是生来瞎眼的，现在怎么看见了呢？父母亲说，他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知道，生来瞎眼我们也知道，他怎么看见我们不知道，谁开了他们眼睛，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成年人了，你问他吧。你看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你在惧怕里面你看不到真理，你在惧怕里面你想到是自保，那看不到真理。我们的看到真理一定要有信心，看到真理一定要是蒙恩的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有人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如果耶稣不是基督当然可以把他赶出会堂，如果耶稣是基督就不应该赶出会堂，我们就应该悔改来信靠他了。父母说，对不起，他是成年人，你问他吧。法利赛人第二次叫那个瞎眼的人来，讲得好冠冕堂皇哦。哦，你要把荣耀归给神哦，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这就显出法利赛人的不对。你知道他是罪人你就不要再问了，你不知道，你知道他是罪人你就不要再罗织罪状了，你知道他你何必再去捏造一件什么事呢？我们知道他是罪人，你要把荣耀归给神。我是把荣耀归给神，我觉得他不是罪人呢。他是不是罪人这也是一句很有名的话了。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然后法利赛人就再问，法利赛人已经词穷了，他们问不出东西来，他们又希望问出东西来，问出耶稣犯罪的把柄，他们再问他怎么开了你的眼睛。这生来瞎眼的很会讲，讲得很对，我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了吗？你们还要为什么还要再听一次？你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个人还没有名字哦，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稀奇了。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什么也不能做。说得很振振有词，我觉得说的当然也是对的，这我们就只能说是圣灵的工作了。圣灵感动他，知道这是一个真先知，真的上帝的儿子，他一定是从神来的。法利赛人很火大，就说出他们心里想说的，你全然身在罪孽中，所以才会生来是瞎眼，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这句话其实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生在罪孽中，我是在罪孽中生的，还要教训我们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是耶稣好直接讲的话。耶稣约翰福音把耶稣话讲得这么直接，因为前面已经叙述了这些，所以耶稣就没有在这里再多说什么，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讲话喜欢这样讲，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应该是叹了一口气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耶稣为什么到这个世上来？ 耶稣为拯救到这世上来，但是耶稣的拯救也是耶稣的审判。对于信他的人，这就是一个拯救；接受他审判的人，接受他说你们是罪人的人，我们就得救了；拒绝他审判的人，我们就被审判了。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不能看见谦卑愿意顺服的他就看见了，能看见以为自己所看见的就是一切，那就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这一章的结束是这句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罪还在。什么叫如果你们瞎了眼就没有罪了？如果你们瞎了眼，没有看到这些事，你们不知道这些事，不知者不罪，你们没有罪。但你们不但看到，你们还说我们能看见，那表示你们是明知故犯，睁眼说瞎话，你的罪还在。各位，你的五官越清楚越明白，头脑越清楚，而不能听进去上帝的话，那个罪更大。你看到越多的神迹，经验越多的上帝奇妙带领，而不信，那个罪更大，而且会更完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经验。一个牧师如果跌倒，要叫他再回头真是很难，因为他看太多了，经验太多了。好，我们需要做一个结论了。我们今天讲真相，约瑟知道多少真相，雅各知道多少真相，他们知道多少真相，我们读者又知道多少真相。圣经给我们启示的，觉得我们该知道我们就知道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并不知道约瑟在跟波提法妻子中间的较力的时候，他的挣扎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约瑟做了宰相以后，他对波提法和波提法妻子是怎么样一个处置。看起来他是没有处置，看起来他就是把这些事情忘记了。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如果你要演戏剧的话，波提法对自己的太太的贞洁度是不是也很知道，可能他已经知道他太太不是好东西。各位，这些东西知不知道，最多就是准不准确的八卦。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的基督是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耶稣，这就是永生。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先生，我们愿意认识基督，我们认识他，我们就希望更认识他，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越爱他，就越信靠他，我们越爱他信他，我们就越认识他。各位，很多报纸，很多新闻，有假消息，有自称客观详实，就算他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他所讲的仍然不是真理，也不是真相。真理真相完全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认识基督，我们有今生来世一切的福气。来听福音，来听耶稣所讲的话，来听耶稣为自己所做的见证，来听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愿神赐福大家，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帮助我们，很想知道生活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们希望我们找到好的老板、好的同事、好的配偶。主啊，我们能找到吗？ 如果我们找到了好的配偶，我们会不会把他糟蹋了？我们是不是好的配偶呢？我们找到了好的老板，我们是不是好的员工呢？我们找到了好的员工，我们是不是好的老板呢？主啊，我们看得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这个世界都在诉说你的伟大，世人却看不见。我们基督徒在歌颂你的伟大，我们常常也是有口无心。帮助我们更加真实的认识你，更加喜乐的传扬你。你真是美好，我们可以见证经上的话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没有妄作见证，我们知道你，我的良人，红而且白，超乎万人之上。我们感谢你，叫我们的信念更真实，更确据。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